华人恩泽教会的弟兄们、姐妹们，还有慕道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华人恩泽教会主日的晚上敬拜。让我们现在领受薛召经文。今天的薛召经文在诗篇的119篇12到16节。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们。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好，这个字啊，这个啊，这个，对不起，刚才那个自乐，我忘记你的话。好，让我们来领受，用我们的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第一首诗歌《唯有耶稣》。
让我们来赞美他，让我们来敬拜他。
耶稣，你那是瞎眼看见，耶稣，你那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把那些罪行神迹。耶稣
比耶稣，
唯有耶稣
掌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独愿尊你的名为圣。我们一起在网上来赞美、歌颂、敬拜你，因为唯有你是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的赞美的。主啊，在经历了几乎是史无前例的疫情以来，回想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全教会、我们全州、全国乃至全世界所经历的死亡、悲伤、恐慌、无奈和无助。然而在你的看护下，在你的保守中，尤其是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却大都安然无恙。我们为此从心底感谢主，我们也愿意从心底呼求，愿全地都敬拜耶和华，愿万民都敬拜耶和华。主啊，你是信实的神，你的应许从不改变，你的慈爱万代长存。我们感谢你用慈爱的双手扶持着我们，用温暖的怀抱保护着我们。我们伤心时有你的安慰，我们患难的时候有你的帮助，我们病痛时又有你的医治。我们这些蒙你大爱的儿女真是感恩不尽，唯有献上真挚的感恩和赞美，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诗歌二，感恩有你。
选呼召的时候，你的恩典向我临到。当我知道是你拯救我的时候，感恩的泪止不住地流。当我匍匐在你脚前的时候，你愿倾听我的苦辣酸甜。当我明白你会陪着我的时候，平安喜乐充满心田。哦，主耶稣，耶稣我的主，感恩这一路与你相守。家路上多少艰难坎坷，你用钉痕的手一直搀扶我走。哦，主耶稣，耶稣我的主，感恩你从未离开过我。
好，对不起，不知道紧接着有什么。
向我领导， 时候，感恩的泪止不住地流。当我匍匐在你脚前的时候，你愿倾听我的苦辣酸甜。当我明白你会陪着我的时候，平安喜乐充满心田。哦，主耶稣，耶稣我的主，感恩这一路与你相守。释迦路上多少艰难坎坷，你用钉痕的手一直搀扶我走。哦，主耶稣，耶稣我的主，感恩你从未离开过我。生命旅途无数风雨死后，唯有你的大爱伴我度过。在你脚前的时候，你愿倾听我的苦辣酸甜。当我明白你会陪着我的时候，平安喜乐充满心田。哦，主耶稣，耶稣我的主，相守。释迦路上多少艰难坎坷，你用钉痕的手一直搀扶我走。抱住耶稣，耶稣我的主，感恩你从未离开过我。风雨死后，唯有你的大爱伴我度过。哦，主耶稣，耶稣我的主，感恩这一路与你相守。释迦路上多少艰难坎坷，你用钉痕的手一直搀扶我走。哦，主耶稣，耶稣我的主，感恩你从未离开过我。生命旅途无数风雨死后，唯有你的大爱伴我度过。
第三首歌《数算主恩》。
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 有时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离世乐欢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离世乐欢呼。挂念世事如同有重担，有时背着十字架觉得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一会就飞去，必能叫你快乐离世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离世乐欢呼。遭遇征战不论大或小，不要丧胆，因主早已得胜了，深知主有恩典必甘愿付出，安慰引导我们一直见天父。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叫你惊讶离世乐欢呼。
好，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领会的李伟金弟兄。
好的，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下面是今天的读经，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三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下面一页。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从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告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见败坏了，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肆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上的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好，下面时间交给长老。
欢迎弟兄姐妹在主日朋友们一起，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一个欢欣的心，我们来亲近那爱我们的主。在信息之前，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全能的主，永在的父，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主你自己的救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存一个欢欣喜悦的心，因为你是永不改变的那一位，真的是让我们的灵单单的仰望你，让我们在真理中，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借着主耶稣，借着真理向我们显明，好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好让我们讨主自己的喜悦。主啊，我们将今天来的每一位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因为你愿意赐下属天的福气，我们心灵里面的枯干你知道，唯有你的爱浇灌我们，充满我们。主啊，你说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你不吹熄，因为你要施行公理，让公理永远得胜，使万民都可以来称颂主你自己的名。让我们来到救恩的泉源，欢然的取水。主啊，我们把教会前面的道路、聘牧的事工，我们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让我们所做的、所决定的、所进行的，都有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掌舵。主，我们也在疫情一年十个月的时间里面，主你保守我们，也我们将接近年尾的感恩季节，主啊，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感恩季节的时候，我们不但感恩你赐福给我们的各样丰富地上所需的，更是我们随时纪念到你在耶稣基督里所为我们成就的。主啊，若我们不时常思想主你为我们所成就莫大我们无法明白的救恩，在耶稣里所成全的，我们就会落在各样的环境中。因为在这样的感恩季节，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也将我们教会的青少年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确实他们经过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时间，全部都是在网上上课交流或是做其他的，魔鬼也一样不放过，也借助这样的一个网络来引诱、来陷害、来破坏。我们若不祷告，我们没有办法来胜过。我们若不来到全能的主面前，我们不能胜过。 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施恩。我们对这青少年真的心中确实有很重的负担，不要让他们这一代流失，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主，也把他们仰望交托在主的恩手当中。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今天的信息，求主再一次圣灵恩膏来滋润我们，来启示我们，来指引我们，让我们知道人生的目标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奔跑的属灵的道路前方的目标是什么。不要让我们只有在主日的时候是基督徒，是呼求主的名，其他的时候人看不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实在亏欠主的爱，亏欠主你自己的拯救，亏欠主你自己施行的怜悯。让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使我们同盟造就，同盟应许，同为一体，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就如同诗篇大卫所写的，我一生一世必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因为耶和华的慈爱随着我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李淑华执事来为我们传讲信息，下面就请李淑华弟兄。
好，各位弟兄姐妹同友们，主平安。感谢主，也感谢陈长老，给我这个机会，给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语的题目是摒弃律法主义，唯有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圣经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二章的第十一节到二十三节。那我以前在看 D.A. Carson 神学家的一些书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是教会的一位主要的牧者的一位他的太太，然后呢，他有很多的很美好的见证，很美好的侍奉。他会做十一奉献，然后也会带主日学，还有带领妇女查经班很多的侍奉。但是就是 D.A. Carson 讲到这个姐妹的情况，就是说她这位姐妹是经常是彻夜的失眠，她心里就一直都没有平安，觉得对自己的得救不是很有很好的把握，所以呢就找到 D.A. Carson 牧师去给他辅导，然后 D.A. Carson 牧师就把神的应许，在我们得救的应许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而是靠神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样以后呢，那位姐妹她就慢慢的可以心里的平安，心里的喜乐慢慢就回来，然后就可以也往好，晚上也有很好的休息。所以这个例子其实我们也都可能在周遭的也会有些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在信仰的生活中，我们会经常想我们到底是得救了没有，到底是凭什么得救，然后我们信仰生活中也会在教会中有会遇到这样的那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 到底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所以都有这样的困惑，有时候会受到一些捆绑。所以我们今天的我们一起看的圣经的经文呢，就给我们这一些答案。所以我们一起看今天神要给我们所教导的。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哦，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而确实是不配的器皿，主啊，你让不配的器皿成为你圣洁的话语的出口。主啊，我就求主你保守我们下面这一段的时间，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让圣灵引导我们，启示我们真理的话语。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那哥罗西书呢，前面的我们教会的几位弟兄都做了很多的分享。哥罗西书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哥罗西书呢也有关于基督论的最重要的一篇的讲道，就是保罗里面说讲基督是至高无上的，是他的超过万有的。所以这就是在记载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15节那里，就说哥罗西书，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之像，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他是万有的，无论是天上地上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所造的。所以这里是基督论的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我想保罗之所以这样写，就是因为他当时尽管保罗没有自己亲身的建立这个教会，但是通过他的同工来听到哥罗西书里面哥罗西教会有一些的假的教师，他们混进那个教会教导一些不正确的一些教导，所以让这些哥罗西教会刚信的一些基督徒们他们偏离这个真道。所以我想保罗在这里就在这个二章的第11节和23节就像我们所教导的，他指出了他们教会当时那些假教师所不正确的做了不正确的教导，然后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行才是能够得到神的救赎。所以他这里哥罗西书我今天一起大家可以看的是要从11节到23节二章的，那是从第11节到17节那里就讲了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要摒弃律法主义，然后其实基督是那过去的那个影儿的具体的形体，他主要的讲的是这样一个。然后第二部分的大的内容呢，就是第二章的第18节到19节，那里讲的是基督是为首的。然后第三部分呢，讲的从第20章到第20从第20节到第23节那里呢，讲的是我们要除去禁欲主义，因为基督是那大有能力的。所以他这是主要的他这几节经文的内容可以分成这个三部分。那在第一大内容就是从第11节那里讲，就是说他讲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所受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情欲的割礼。他在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基督教当初的信徒的话，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犹太信徒，所以他们因为根据旧约的教导，他们都是受个肉体的割礼，受个肉体的割礼。然后当初呢信了耶稣基督以后，然后有一批呢就是假教师呢他们认为呢就是 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大部分都是外邦信徒，他们没有在肉体上受到隔离，那他们就把这个犹太教的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呢，这个规条呢，要哥罗西教会的人遵守。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其实类似的情景呢，也在加拉太教会，其他有一些教会也有类似的这种错误的教导，就是说他们认为呢，就是说光信耶稣基督不够，还需要受到这个肉体的隔离呢，才能得救。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就指出来，就是说，所以你们在他里面，他就是说也受了不是人手所隔离所行的隔离，就是说他是受心理的隔离，就是当一个基督徒接受，当一个人接受基督为救主的时候，信靠他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基督里面接受了心理的隔离。所以外面的隔离其实根本就不是任何重要的一个礼仪了。所以如果强加把犹太教的传统的一些礼仪加在外邦人身上的话，就是给他外邦人身上一个额，给他们一个瑕疵。所以在保罗在其他的几处呢，书信里面也同样告诉我们说，罗马书第二章第28节告诉我们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就是讲就是说你是犹太人的血统，你受了割礼，然后他说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所以29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呢，唯有里面所做的才是真的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理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呢，不是从人而来的，乃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在保罗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要受一些我们得救只有违靠耶稣基督，我们不需要加外面的任何的犹太教的一些传统的礼仪方面。然后下面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说关于我们的所接受的洗礼呢，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功效。然后我们就看12节到13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呢，你们既受洗礼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然后第13节说呢，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的洗礼呢，是象征着一个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一个过程。因为基督呢信徒呢，就是说基督徒，就是当我们全身浸泡在水里的时候呢，就是象征着我们的老我随着这个跟随耶稣基督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也老我死去。然后信徒呢，当从水里呢起来的时候呢，就象征着我们是同耶稣基督呢同复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呢复活，就我们当我们从进食里面起来的时候呢，象征着与基督呢是同复活。那我们的老我呢已经被致死，然后呢我们就有从耶稣基督从那里来的新的生命。那就是在这里呢这里的洗礼呢，有的解经家说呢，就是说其实呢这里的洗礼呢是并不是指这个我们这个肉身的这个在浸礼池的这个洗礼，也应该来讲呢，是讲我们信耶稣基督呢以后是做心里面的洗礼。就像我们这样刚才前面所读到的，我们是在不是受肉身的隔离，我们是在心灵里的隔离。同样我们在受洗以后，我们是也是在心灵里面受到耶稣基督的洗礼，受到灵里面的洗礼。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哥林多后书5章17节那里告诉我们的所说的，就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新造的人有什么特点呢？新造的人是以耶稣基督为首的，新造的人呢以耶稣基督为有基督在里面作为新的生命。那我老我已经在律法上的老我呢已经死去现在活着的呢是属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就不再老的在因为老的我是老我呢是在律法之下，但是老我已经死去，随着我们的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割礼和洗礼呢，我们的老我死去，所以我们就不再受律法的辖制，但是我们现在新的呢我们是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是在基督的权柄之下，而不是继续在律法的这个权柄之下，所以这里的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第下面一部分呢就是讲十字架的大能。十字架的大能呢就讲这个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那就是说在人呢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是未有得到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自由之前，我们是死在罪中，我们是死在律法，我们是在律法之下。所以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晓得律法，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然后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很明显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是受律法的管制，然后罗马书给我们这样教导，受这样的管制我们没办法行出来，我们都在神的审判之下。人呢在就是说与神隔绝的状态之间呢，就是我们与神呢对于神来讲我们欠了一大笔的罪债，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但是当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的罪债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就神呢就涂抹了他在律上所攻击所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债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以前呢在律法上的罪债呢就被抹去了。所以呢神呢耶稣基督呢也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向全世界就宣告，向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宣告他已经得胜。然后呢就是信主以后呢基督徒呢是在基督里得到新的生命，在基督里我们一切的过犯都得到赦免，因为耶稣基督的宣告呢我们基督徒呢就可以免受魔鬼黑暗势力的控告。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二节那里告诉我们就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我们在不受过去的罪的律罪的律和死的律所辖制，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这是这几节经文的主要的给我们教导的意思。那下面的呢下面的第十六节呢到七节就是说，他说所以呢不惧在饮食上节气上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因为这些事呢这些原是后世的饮食，那形体却是基督。这里所说的后世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旧约里面所一些的预表的一些所谓的一些预表的实体，所以那些预表呢都是影儿，但是耶稣基督在他降世为人的时候呢形体已经给我们显现。那我们知道就是犹太人呢在他们的传统的教导上面呢有很多的饮食上的这样的规条，就是说很多的东西他们认为 这样这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因为这是不洁净。不洁净的话，我们知道在利未记呢，十一章那里，给我们很多的这个介绍，那里讲解，就是说十一，我给大家念一下利未记十一章一节那里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你们小于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些走兽的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嚼和分蹄之中不可吃的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的就与你们不洁净。而下面还有很多类似的关于这个饮食上的一些教导，所以在这里就是我想就是他在这说不拘在饮食上，因为犹太人很多上饮食上有些规条。那哥勒西教会的信徒们，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外邦人，说明他们保罗就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你们没有必要遵守在犹太人他们所遵守的一些饮食上一些规条，还有一些节期月说，还有安息日，所以这都是他们犹太人的一些遵守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的很多的节气有安息日，有这个新年，有赎罪日，有逾越节，还有一些祝棚节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在其中呢，最重要的两个节气呢，一个是安息日，一个是逾越节。我们就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八到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就是你们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卑鄙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女，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和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安息日在犹太人现在习惯里面也是一样，他们很多的时候都很多的事情都不能做。比如说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上电梯的时候不能用手去按电梯，所以只好让旁的人，外邦人或者其他人去按电梯。所以到现在遵守这样的，他们还是继续，有些是犹太的正统的，他们遵守这样他们的一些习惯。但是安息的真意，安息的预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下面的就是经文可以看，就是说神卸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大家都知道，就是说那个摩西是没有进迦南美地，然后呢神呢差遣了约书亚带领一些人进了安息，进了迦南美地。迦南美地就是一个在旧约里面呢预表一个安息的一个预表。但是呢真正的安息呢其实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这里说得很清楚，就是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第九节那里说，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在这里就其实就也是因为预表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也只有进入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得到完全的安息。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刚才保罗在这里说了，就是是一个预表，是旧约这些预表呢都是将来实体的影儿，所谓将来的实体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那我们知道逾越节也有很多的这个预表上的意思哈，我想大家都可能很清楚。你想耶稣基督逾越节里面就是说有它的核心是被宰的羔羊，它这个羔羊是没有残疾的，骨头呢一根也没有，也不能不可折断。所以耶稣基督呢也是这样，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 无罪也无断骨，这是福音书所记载的。然后呢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呢会去吃那个无酵饼，无酵饼呢是不会腐败的。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预表是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是没有任何不洁的。再就是呢苦菜，苦菜呢就是象征以色列人当初在埃及所受的束缚，他们受埃及人的捆绑。然后呢在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天天晚上呢会把羔羊的血呢涂在那个门框上，这是犹太人。如果凡涂了这个羔羊的血在门框上的犹太人呢就会得到拯救，就不会死亡。所以呢在我们知道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他是死在十字架上啊，他的宝血呢就遮盖我们的罪。所以旧约的很多的节气，很多的日朔，这都是预表将来耶稣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所以在保罗就在这里告诉说，那只是预表，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实体，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这边，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守那一些的日子啊日期这样子的。所以希伯来书十章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律法呢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就告诉我们说，真相已经到来，我们没有必要再继续守犹太人那些关于饮食关于一些日期的一些规条这样一个那个。所以这是这前面第一部分的一些内容。然后下面是第二大部分，是第十八节跟十九节前一部分所说的，我看看就给大家念一下。就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地自高自大。然后十九节呢前部分说不持定元首，就是他没有把耶稣基督当作他们的元首。然后呢下面十九节的后一部分就说，我们要全身既然靠着他精洁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所以当耶稣基督当保罗他借着他的其他的门徒其他的同工传福音到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同时有很多的假教师呢，他们就传播一些错误的教导。他们不仅仅呢教导就是说你们要割礼，你们光信耶稣基督不够，这样错误的教导。他们还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就是他们就是说敬拜天使的这样错误的教导。他们也就是说认为自己在属灵上有一些个人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他们把这样子的个人的属灵上面的经历和体会呢就看得似乎远远超过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将把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元首，所以他们自高自大，觉得自己的欲心所，就是说自己所感受到的自己所想的超过我们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以在这里就是保罗指出了他们这些假教师的错误。那在这里他后面一部分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需要持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元首，我们要靠着他来联络我们的全身，我们这样才在神里面可以长进。所以在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了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唯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才会有生命。我们不是靠着我们 特别的感受，特别的看见任何的异象，或者是我们更是不能敬拜天使。所以在这里就是保罗呢就指出了呢当时的一些假教师的另外一个错误的教导。然后呢下面一个第三部分呢就是这个还有一部分就是当时的假教师呢就教导当时的哥罗西的教会人，就是说根据这个经文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教导他们说这也不能拿，那也不能尝，也不能摸的这样一些规条。同样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是说你们要割礼你们要敬拜天使，然后还有根据自己的感受，还加上一些很多人为的一些规条，加在像一个恶加在这个当时的哥罗西教会的信徒的身上。他们就是说把这些规条呢就是他们保罗很清楚地指出他们是徒有智慧之名，他们是用诗意来崇拜，自表谦卑呢苦待己身，其实呢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所以就是说他们就是很多的时候就用做一个样子，自己在那里进食啊，或者是我这也不吃那也不摸，这种情况呢其实表示并不是表示说这些事情真的不能做，而是说给人一种表象，就是说他们很谦卑他们很虔诚，希望就是说用自己表象的谦卑和虔诚呢来唤起呢神的这个救赎。所以就是保罗在这里同样也指出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些错误的教导。他在这里提到呢有一个关键的词叫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在哥罗西书前面第二章八节那里也提到，就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妄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然后加拉太书呢也有类似的词语，所以就是说他加拉太书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你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然后呢就是说第九节那里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了，怎么还要回归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所以在这里的教导就是说世上的小学就是可能呢是指一个引发异端学说的邪灵，世上的小学呢是属这个魔鬼的，是属这个世界的。梵文呢说是有性接触的含义，然后呢食物呢就不可尝呢肯定是跟食物有关系的，然后不可摸呢是与洁净有关系。但是呢我们知道保罗呢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四节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凭着主耶稣深知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他就不洁净了。所以这里的就是说在神的眼里，其实在新约的恩典的时代呢凡物没有不洁净的，其实就是说只要你凭着信心吃，凭着信心就是来做一些事情的话，在主里面的话，这个洁净不洁净已经对新约的信徒下面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就是在这个三大部分我刚才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基本上就是讲律法主义的这个一些表现。那什么是律法主义呢？有一个叫Terry Johnson 的这个神学家告诉我们什么叫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实际上是在三件事情中的其中的一样。第一呢就是企图呢用守律法来得救。就是像我们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所批判那个 法利赛人，他们是完全就希望靠守律法来得救，靠律法称义，这样子就是一个律法主义的最具体的表现。另外就是说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以上呢，加上一些其他的规条，比如说要外邦人要割礼，还有就是一些人为的一些条例，框框条条。所以这些的律法主义呢，就是那我们现在看看律法主义，要谈到律法主义的话，就要看到这个什么是律法和恩典。我们大致的来给大家来复习一下，就是说我们律法呢，就是说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条例或规章，就是说这些律法呢是要凭着自己的努力才去能遵守的哈。其实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完完全全的遵守神的所有的规章条例。然后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一个神所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是我们不需要努力，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完全全的成就了，所以我们不要努力。律法呢，就是说在创世纪里面有三恶数，其实三恶数呢，就是分别三恶数呢，其实象征着律法。然后在伊甸园里面的生命树呢，就是象征那个是神的恩典，也是白白赐给我们的生命。因为善恶树呢，你要人去分别，所以是涉及到人在要做工嘛，你自己要去努力去分别善恶。但是神已经很明显的已经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以神的标准的话，就是不需要再做你自己做识别的工作。所以生命树是白白赐给的。那在旧约里面有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该隐的祭物呢，其实也是象征这个律法，然后呢，亚伯呢，他的祭物呢是象征这个恩典，然后还有其他的就是以斯玛利，我们知道以斯玛利跟这个以撒的故事，所以以斯玛利是当神应许亚伯拉罕会有一个儿子，后来还是没有得到儿子的时候，他们用人为的方式得到一个儿子，然后以撒呢是预表神的应许或恩典，是不要自己靠自己努力而得来的。所以旧约里面其实有很多关于律法恩典的一些预表。西乃山呢跟锡安山也是一个预表这个一个是律法和恩典。西乃山是可怕的、可惧的、可畏的，但锡安山呢是可亲的。然后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这样看呢，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也就是说，律法本身是圣洁的，律法本身是让人知罪，但是我们人没有办法能够遵守，所以就在这个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就是在新约时代就差派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代做我们的替罪羔羊，而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希伯来书第七章十九节就告诉我们了，就是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好的指望。这里所说的最更美好的指望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到来，靠着指望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就是律法与恩典。然后在我们知道在整个教会历史上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对律法的一些误解和误用，我们就是说很多的一些错误的教导，就是说希望通过行律法来讨神的喜悦，来得到救赎，然后希望呢用这个律法来取代恩典，这样的话就是律法主义。所以耶稣经常批评的法利赛人呢，就是典型的律法主义者。他们然后我们知道保罗刚才提到的，保罗在他的传教的过程中间所遇到的主要的律法主义者呢，就是犹太主义者，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他们要把犹太人的一些的规条，包括割礼这一方面，强加在这些新的一些外邦的信徒上面。马丁路德呢，大家所知道的就是说， 他所面对的是天主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呢在他们的教育上面呢增加了很多很多的人为的一些规条。他们觉得光信耶稣基督不够，你们要这个去就是要行很多的像赎罪传啊，还有一些苦修苦行啊，所以都是对这个真正的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一个耶稣基督的至上的一个否定。他们觉得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还不够，还加上一些人为的框框条条。那其实在整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错误的做法呢，可能就被认为呢可能会有律法主义的这个嫌疑哈，就是一些做法。刚才提到就是说苦修主义，就是禁欲禁食，还有一些苦待己身，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罗马这个过了西书已经给我们教导了，这些都是没有用处的。但是在古代的有些信徒，他们就有时候甚至住在我也表示他们禁欲呢禁食呢，就爬在一个很高的地方，人家把食物啊把什么东西递给他们，他们就在上面去苦待己身，来表示他们的圣洁，来取得神的欢喜。所以这种错误是一种律法主义的之嫌哈，所以要注意。然后仪式主义呢，也有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固定的读一些公祷文祷告文，固定的一些规定的一些仪式。这些仪式如果成为一个固定的，然后作为一个形式的话，如果是希望借这个形式来换取救赎的话，换取神的恩典的话，就成了一个律法主义。还有就是守安息日，在当初的很早的信徒里面呢，他们还是有些部分信徒呢就像犹太人一样要守安息日，就是说礼拜六。那在罗马书第14:5那里给我们教导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就是说人家守安息日如果说是他心里有感动他守安息日是可以，但是他要主要的他的意念是什么，不是通过安息日来欢喜恩典欢喜救赎，而是说我愿意守，我愿意洁净，这样也没有错。所以我们要关注你做的心态是怎么样子的。还有就是说在这里就是说罗马书第14:10告诉我们说，你这个人呢、为什么论断弟兄呢，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所以最后的审判呢是来自于神，是天父。所以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就是不要随便说这个弟兄做那个那个弟兄不做那个，就有这样的判断和那样的判断。还有其他的几方面呢，我大概说一下，就是犹太他们有一些基督徒呢是守那个犹太的一些节气，特别是守那个祝棚节，因为有的解经家说耶稣基督再来呢会在祝棚节的那一段时间，所以就他们就守祝棚节等待这个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就是但是守节气没有关系，但如果你就是反复强调的你心里守节气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光靠守节并不能让我们的生命更像耶稣基督，而是我们要注意新约里面告诉我们的经义啊，我们然后还有其他的，就是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所以就说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不需要守那些犹太人的一些节气啊那些规条。然后甚至有的关于守主日的一些说法，就是说有人说啊，现在我们不守有安息日，我们不守，那我们要守这个主日，那主日我们那个时候呢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们除了敬拜读经祷告啊，那我们也不能上班，我们也有没有娱乐的活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活动。这其实也就是将守安息日呢挪到了守主日这样一个。如果你光 靠这个守主日来表示你很虔诚的话，那又是错了，那有可能就是有陷入这个律法主义的网络里面。就是说因为守主日，我们是因为我们心里是要向主亲近，要赞美他，要有弟兄姐妹交通。但是如果你说光靠守主日，认为我只要守主日我就很虔诚的话，我们就可以讨神的喜悦的话，这就是有可能是陷到律法主义的这个网络里面。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有一些饮食的条例，我们刚才也说过了。然后再是关于禁烟禁酒的事情，有人就是认为基督徒不应该饮酒，基督徒也绝对不能抽烟。我们知道抽烟对身体肯定是不利，然后禁酒呢，对身体如果多的话也会那个。但是如果说你如果说我通过我不喝酒不抽烟来表示我很敬虔的外表的话，那个就不对了。所以其实在保罗在他的教导里面，就是说我们也知道他也没有完全说不能喝酒，他是要醉酒是不可取的，所以说不要醉酒，不要饮酒滋事。然后他给提摩太告诉提摩太的时候，他说你的胃口不清，乳汁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要少饮点酒。所以在这里也表示就是酒这样的事情并不是说完全不可娱乐打牌或者是听摇滚，就是把这一个就是说教导错误教导，就是说你要做这些事情你就不讨神的喜悦，你就是不敬虔，你就没有不是基督徒，这样子类似的教导是错误的。然后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十章二十三节说，凡事都可行，但是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个要记在我们心里，就是我们行不行我们都要以有没有益处，对人对神对他人对自己有没有益处，有没有造就人这样一个功能啊。所以以这个出发点，而不是说我表面上去不做这那个，不做这一个不做那个来为出发点。神我们知道神是看内心的，人是看外面。然后我们教会呢需要学的功课呢，就是要慢慢的定罪，快快的鼓励，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再就是还有其他的几点，就是说祷告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基督徒的生活，都有可能会陷入这个律法主义的网络里面。特别是提到一些生病不生病，刚才上一次我记得新农弟兄也提到这个关于医病的事情。有些教会就是说你病了以后要靠祷告来医治，不要去看医生，不鼓励或者不允许，甚至有些教会不允许信徒去看医生。所以这里的教导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明显的说不应该去求医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有讲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当那个好撒玛利亚看见他的有一个他的同胞受伤以后，他会给他包扎，给他处理伤口，然后把他带到一个可以看顾的地方。这些类似的记载都其实都是说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就医的，我们可以看病的。但是就是说你如果自己心里有那种圣灵的感动，我觉得我这一次的病我可以暂时通过祷告看神，求神的医治，这样无可非议，你自己有这样的感动。但是呢，当其他的弟兄姐妹有生病的时候，他们去看医生，求医治病的时候，就不应该就是说谴责他人说，哦，你这是因为信心不够，你这没有圣灵的同在，这样子的呢，就是又进入了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个网络里面。所以我们就很多方面我们都要注意。还有几点就是说教会有一些教会，特别是一些大的教会可能会犯的错误，就是说把属灵的领袖所说所言看得超过这个圣经的教导。就是说他们就是有些律法者他所认为自己要顺服的不光是一些规条啊传统啊，他们有甚至就把属灵的领袖 但是他们是必须绝对服从的一个权柄。所以如果说是任何一个这个团体的话，他如果不能质疑，不能商讨这个属灵领袖的他所言所行，把他当成一个唯一的这个标准的话，这样也会陷入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个里面。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基本上就是说，那圣灵的工作在什么地方呢？圣灵是充满在每一个人心里，然后每一个人都在圣经里面学习的时候也有自己的感受。那这样子的话，会把我们剥夺这样子的话，律法主义呢会把我们这个圣灵在我们圣里面的自由，以及这个解读圣经的自由也都被剥夺了。虽然他们有人用这个就是一个属灵权柄的滥用呢，就是 spiritual abuse 这种说法。所以这是我想，这是在一些比较大的教会，特别是一些有名的，在一些教会里面有可能会发生会。也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关于我想最后来说一下关于灵恩派。灵恩派呢，我就不想太说他的到底是不是属于是邪教或者异教或者怎么样这个情况，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但是灵恩派很多的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他们会追求这个个人的属灵的体会，属灵的经验，然后呢就会说方言啊，他们会医治赶鬼啊，说预言，这样我觉得也都无可非议，因为现今的信徒也应该是可以有神的领受圣灵的感动，说方言，但是说方言一定要能够有翻译，让会众能听得懂。然后呢，但是有时候极端的灵恩派会走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当一个信徒没有这样子的一些恩赐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说这个信徒没有得救，这样一个说法的话，可能就会进入这个律法主义里面。所以就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小心，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看法？因为神给每一个人恩赐不一样，但是当一个人没有这个恩赐的话，你不能判断他说哦你没有得救。所以这个时候很危险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想给大家结论呢，就是说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呢，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呢，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这句话应该是对我们信仰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里所说的真理呢，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除了耶稣基督自己以外呢，我们不需要任何的人为的附加的规矩条框框。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追求，我们就在真理里面有追求，我们就可以得到自由。所以我个人的信仰经历就是这样一个，有时候就觉得很多的时候觉得自己这个很多的时候做的不够，就是奉献时间，奉献金钱，圣经这个读，还有带人信主，总觉得有时候觉得我到底得救没有，或者是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有时候甚至有这种类似的困惑。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我觉得给我自由的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其实你只要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神教导我们说要爱人如己，爱神，这样子的话，这样的教导是我们的目标，但是确实不是很容易都能做到。但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能做到的话，我们就失去平安。我们只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努力，在神的道上面继续追求的话，我们要坚信呢，我们唯一的给我们的救赎呢是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想只要有这样的深深在我们灵里面呢，我们会得到自由，就是说不会说受到一些哇我虔不虔诚，我外表怎么样子，我做的够不够。所以就像刚才前面所说的那个姊妹所那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只要真正知道神给我们预备的他已经完完全全的成就了，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在神的里面。所以我就分享就到这里。然后我们知道在500多年以前的宗教改革运动里面有几个主要的这个教育上的这个最重要的教育，就是有几个唯独，我想就是一个是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还有唯独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一个新教，就是脱离罗马天主教很重要的几个信仰的基石。所以我就想借着今天的分享，让大家能够一起来有这样子的看见。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回应诗歌，来听回应诗歌，它的题目是唯独基督。我们来
唯有基督是我盼望，是我光明力量颂赞。历经荒漠风暴吹炼，坚如磐石是我依靠。慈爱之高，比爱之深，驱散过去的邪恶。家慈爱公义，受尽凌辱为救世人。主宰世界，舍身受死，将生愤怒全然挽回。我的罪孽，他全承担，以基督之死我。主舍身受死埋葬，黑暗掩盖世界之光。荣耀之日重获有望，脱离死亡救主复活。荣耀归主全然得胜，写我的书。不再的罪，不惧死亡，基督大能将我护庇，从我的生直到离世，我一生在耶稣。
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坚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完全全的成就的一切，你背负了我们的罪债，你赐恩典给我们，只要我们信主耶稣你自己，我们就可以得救。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心灵从里面，不是从外面，从里面要遵守神的律法，神的教导。但是我们实在是就像保罗所说的，生活在两律的征战之中，经常是这样子，我们做不出来，有时候行不出来，我们想做的行不出来。主要但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大能，因为我们在你里面已经完全，我们不需要靠割礼，我们不需要靠仪文，我们不需要靠遵守一些规则条文来得救，我们只需要靠信靠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来得救。主要就求你的圣灵浇灌我们教会，浇灌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摆脱律法主义的捆锁。我们也小心我们在平时的言行要注意，不要掉进律法主义的网络里面，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时时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主，我们求你的圣灵给我们亲自的教导和指引，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阿们。
好，下面的时间交给领会的弟兄伟金弟兄。
好，谢谢志华今天的信息，感谢主。好，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你们可以如果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可以 unmute， 你可以请一下 unmute。有没有新来的弟兄姊妹？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进入感恩与代祷事项。2021年主题经文，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曾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六章第八节。请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真道上祷告，请大家继续为全球疫情祷告，祈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之地。请为恩慈教会回到实体敬拜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和带领。请迫切为聘牧施工祷告，求神带领合神心意的牧者来到恩泽教会。教会2022年年度执事会执事提名委员会成员是吕胜军、邓飞、黄荣、王威、杨丹。请为这项事工祷告，求神预备和引领。会众若有任何建议，请和任何一位委员联系均可。长执会决定2022年元月2日恢复每主日在原教会的实体崇拜和成人主日学，崇拜时间是下午2点，主日学时间是下午3点45分。鼓励大家参加，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参加的，可以在网络上参加，具体方式另外通知。祷告会保持现在的网上聚会时间和方式，各团契聚会时间和方式暂时保持不变。2022年是否改为实体，各团契自己决定，也可根据实体崇拜和主日学的情况再定。教会定于元月2日主日实体崇拜时举行施浸礼。已经决志接受主耶稣赦罪之恩，并承认他为个人生命的主，愿意顺服回应主的命令受洗跟随他的，请用微信 与成长老联系，我们会在周间傍晚安排三次受洗课程。成长老电话是916-397-4555。报告事项，最近一次数点奉献是在10月27日，奉献是14480元。到10月27日2021年度的奉献，本年度累计是116052元，本年度预算是115942元。下次数点奉献是在11月30日，请您将奉献寄往以下地址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 95662，支票抬头 AGCC。好，下面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